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0章第1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饮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好，这里当然是我们很直接讲，就是不要喝酒啊。那但是我想我们实在可以把这个再扩大一点，酒为什么酒叫人懈慢喧嚷错误而无智慧呢？为什么酒会造成这个？因为喝酒，我们不是绝对什么都不可以喝，但是喝酒有那个有点快乐，有点舒服，有点叫人麻醉，那个麻醉也是快乐的，叫人温暖。我的意思就是说，谁会喜欢错误嘛？谁会喜欢懈慢？谁会喜欢喧嚷？谁会喜欢最后是被鞭打的？我们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我们又走这条路？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些罪恶，我们罪恶的刑罚。可是那个罪恶的出藏，那个罪恶呢是有快感的。喝酒带来一些快乐，赌博带来一些快乐，吸毒带来一些快乐，作弊带来一些快乐，说话伤人带来一些快乐。就是罪恶的讨厌的地方，就是总是刚开始有一些快乐，然后后来就很麻烦了。谁不知道呢？但是我们刚祷告也是，我们这取死的身体就是因为有那个短暂的快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懊恼当中了啊。酒啊，还有其他一切叫我们犯罪的东西啊，不该看的电视啊，不该说的话，不管外来的，我们里面出去的，记得我们都讨厌那些最后的结果，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来？就是有一些暂时的快乐。好，第二节，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这个同样可以只是一个描述啊，我们要明哲保身，小心一点。那么，但是如果这个王，我们把它讲成是耶和华，那当然也很好讲，就是我们不要惹神的怒气。保罗说，我们比上帝还大吗？我们可以惹他的怒气吗？啊，这个是在讲那个祭偶像的物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哥林多前书是第十章吧、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第22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啊，你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又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好，如果王是圣经常常讲王是讲耶和华，不要惹他的怒气。哎呀，我们又说了，谁敢惹上帝的怒气？谁会去惹上帝的怒气？哎，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哎，你看到硫磺火狐还敢惹吗？哎，你看到硫磺火狐，你当然不敢惹。但是当你看到罪恶的快乐的时候，你就敢惹啊，你就会忘记硫磺火狐啊。这种错误真的，我们每天都在犯。哎呀，求主怜悯哈。好，但是如果这个王呢，我们再讲。不是指耶和华，也不是指就是一般我们要明哲保身，就是指王的威吓啊，就是一般我们为什么会惹他的怒气。好，除了我们应该明哲保身，不要惹我们这些掌上的怒气以外，是不是跟上面酒也有点类似？为什么我们会以身试法？为什么如果这个王是一个坏王，我们要去亲近他？如果是但以理，那没办法，他被带到宫殿里，没办法，那就跟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跟一些坏王在一起，这没办法避免的。有的时候是不是跟酒一样，我们跟这些恶人接近，因为或跟这些恶王接近，或跟一些恶势力接近，最后深受其害。为什么会深受其害？因为一开始有一些好处啊。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又是高利贷啊。你高利贷的时候刚开始我现在燃眉之急啊，欠这么多啊，或者有这么多需要就借啊，等到黑道开始勒索的时候，你真的不快乐了。你为了种种的原因要拍马屁，要拍这个王的马屁，你明知他是坏的， 啊，到最后是自害己命啊。我就是这个经文，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哈、啊。那我是这样来了解哈、啊。第三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好、啊，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非常简单的讲这节经文，就是明哲保身啦，不要啊事不关己，你不要介入哈、啊。那愚妄人都爱争闹，我们尽量避免这，我想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不过我们如果从整个圣经来讲，万一有一些争执是我们应该去处理的，那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要背这个十字架，包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是说这些经文如果我们跟整个圣经来看的话，我们就觉得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不同的角度来应用。我们当然要远离纷争了，不要去制造这些纠纷，自己不要制造，更是不要介入那些好像盘丝洞一样，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非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一个能够是做一个能够远离能够把纷争消除的人啊。那么好，第四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嗯，这讲的也非常简单，最简单就是啊要勤快一点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啊，这都很简单。但问题是我们跟前面连在一起，为什么后来你要讨饭？为什么后来要被鞭打？为什么后来要有这么多羞辱？因为你一开始体贴肉体啊，你喜欢喝点酒啊，你喜欢说一点啊，让自己的嘴巴快乐一点啊，说一点不该说的啊，这里是你想要懒一懒啊，后来就收很多很恶的结果。箴言二十章第五节，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哈，这些话哈，我想我们还是说要用比较属灵的观点来了解哈。人心怀藏谋略，这个是好事或坏事，这个不一定啊。那么城府很深未必是一件好事情，水晶见底你没有什么遮拦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哈。我想这个不一定是好事，可以是好事情，我们不是很肤浅的人。那么但是也可以是坏事情，就是常常深藏不露或者另外有一些什么诡诈哈。这一句话没有说是好是坏，但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赤裸敞开，我们在对人对神都是很坦荡的。这句话可以跟下一句话对比，就是说实在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简单的，很多人都应该，任何人都应该很容易了解我们的。我们没有藏诡诈，我们不玩谋略，我们是什么说的跟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那么可是世界上人不会认识我们的，因为世界上人不认识上帝的爱，所以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世人只会用世人的观点在想，这一定有什么诡诈，就跟宣教士到任何一个非基督教国家一样，你办孤儿院一定要是挖他的心来做药，你照顾这些那些一定是有所图谋，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那种单纯的爱。我没说我们也不知道吧，如果不是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不能这样爱人。那么我是觉得基督徒应该越是属灵的基督徒越容易被人了解，也越难被人了解。越容易被人了解就是我们真是越诚实，就是很透明。越难被人了解就是不是我们的诚实，反倒是因为别人的不诚实，他看不透我们会有这样的坦荡哈。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是什么话都讲啊，我们也不是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事实上很多话是不能讲的。当一个人很丑的时候我们不能就说哎你长得很丑。当一个人很笨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就说很笨，我们并不是什么话都讲，但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非常诚实非常坦荡的。那我们也不是不去思想不去计划，同样我们不是什么话都跟人家讲，那么不造就人不帮助人人不能承受我们也不是都讲，但是我们讲出来言行心理盼望都是一致的。那至于说世人他们怀什么诡诈我们不去管他了。好，那下面呢，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我自己在想到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那么我也想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以前神学院沈介山老师说我们应该是 头脑复杂，心地单纯啊。我想我们头脑不一定复杂，不一定每个人 IQ 都很高，但心地单纯是非常好。我真不希望有人说，哎，康牧师你讲话很难懂，哎，或者说 你讲话做事啊，抓不透你的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我不希望人不知道我的心，我希望我的心意，我们每个人心意很容易被人知道。我们是希望爱人，我们希望人家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么包括在责备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希望很单纯。而单纯的人，因为他没有诡诈，也许有些时候会被人家骗了，但是我倒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一个单纯的人哈，反而比较不太容易上当，哎。你看很多人被诈骗集团骗的人，常常不是好色就是贪财。当你不好色不贪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比较不容易上当？不仅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而且没有人能够看透他，而且我想属灵人不诈骗人，恐怕也不太容易被人诈骗。当然了，我们想有的时候因为太单纯还是有可能，不过我觉得我们有主的灵，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是有可能的。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看透万事，也不一定是我们 IQ 很高，就是因为我们单纯，心靠上帝，有从敬畏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对人的诡诈，我们不诡诈啊，求主帮助，真是不诡诈。但我们对人的诡诈，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也能够看透。不仅看到人家的错误哈，那么。我想不管是下棋啊，打桥牌，或者说什么所谓的谋略哈，我也很希望在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智慧的人，但以理啊，约瑟啊他也能敬畏上帝，看到人心深处。这需要单纯，有圣灵充满，我想也需要有上帝的话，因为神的话一次两刃的剑，心思骨髓骨节都分开，心思意念都能够敞开。神能够看透万事，神最聪明，那属神的人也有这样的智慧，只是我们从来不用这个来自私自利哈。一旦自私自利，我觉得真的就很蒙蔽了。那我们也再一次希望很诚实的说哈，恐怕很多时候真也是当局者迷。我喜欢讲约瑟的那三组梦，他自己做的那一组，还有纠正法老那一组和纠正善长的那一组和法老那一组。他解九正善长和解法老梦解得真的毫厘不差，但他自己的梦什么时候实现他可是完全不知道。我想这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是如果真的因为当很单纯敬畏上帝有智慧，而我们自己常常看不清楚自己，我想这真是叫我们谦卑是很好的。我们看到别人不一定说他犯的错误我们看得到，我们自己犯错误看不到，不一定是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良木。不过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智慧人，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很谦卑的发现我们对自己很多事真是不了解。那我想这是很好的事情哈。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只是看别人的事看不清楚，也许还不容易那么谦卑，自己的事情常常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不懂，那我想很好啊，因为我们天天跟自己相处，看到自己不过是人，是很好的事情。第六节，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第五节如果讲的是 IQ 的事，第六节应该就是讲到说这种爱心的事。第五节如果是讲到说敬畏上帝的人能够把人深藏的这些聪明智慧看出来，第六节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那个忠信或仁慈呢？当然人常常喜欢讲这些，可是人间忠信的人是灭绝了，是没有了啊。诗篇里面常常讲这样的话哈，虽然人堕落不可能有忠信的，都是口头上讲讲，但是我们重生得救蒙神恩典的人，第七节我们就可以行为纯正，不仅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有个圣洁的生活，这都求主帮助我们，是靠着主啊。那他的子孙有福啊，可以圣经里给我们好几个线索，一个线索就是好像行为纯正的义人，神的赐福到千代啊，包括神怎么样特别好像就好像自动因为父母亲很好，神就施恩怜悯。我们相信是有这样的情形，不过我们宁愿用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哈，就圣经上讲到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他子孙有福， 倒不是说因为爸爸积了很多功德然后就自动到儿女的身上，我想是子孙的有福是他们的子孙真的比较多，看得到一个看得到一个良善的人的生命，我觉得那很有福气。如果我们生活中包括在现在社会里我们能多看到善良的人啊，我自己真的觉得好羡慕啊。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就是出去啊根本一点都不想看风景，但是一方面想服侍人，一方面好想听到啊别人的见证啊，然后看到别人哇我就觉得好感动，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如何带领他们信主侍奉，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宝贵。那我看到我就好高兴好高兴，我觉得比看到什么都高兴。那有的时候看到同工们的美丽的那个见证，我也是觉得就很感动，我觉得那是福气。在信友堂的福气希望不是说我们有很好的电脑我们的设备很好，而是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主很亲，但因为跟主很亲我们常常接触到这些行为纯正的义人，我们彼此能够勉励，我们彼此看到人生的盼望，我们看到人以诚相待是多么美好，我们看到行道公义里多美好。我觉得这真是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甚至很多乌烟瘴气教会没有的哈，他的子孙就在他家里常常看到耳濡目染，这是有福的。当然我们也记得以西结书十八章那里讲到说义人的后裔如果说是不会学习父母或者上面的，那行恶那我想是更有祸了。那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这样情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有这种悲惨的情形，就是当一个国家或民族或者是个人或教会离弃了他们祖先这个美好的传统的时候，那真是很可悲了
啊。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